哈利路亚，弟兄姊妹们，我每一次在纽约市，我都很高兴，不是因为纽约市，而是因为在这里有教会。每一次来这里，我都觉得是一个件很荣耀的事。当然，一年一次在纽约，一次在纽泽西。一切都在基督之内，基督也是一切。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词汇，我们就把它当成是理所当然。我们中间有一首诗歌，他说：“基督是神的中心与补给。”中心是什么意思？说基督是神的中心是什么意思？补给又是什么意思？基督作为神的中心，意思就是一切就在于基督里。基督是我们的中心。哥罗西书，1章17节，那里说，他万有在他里面得以维系。万有靠着基督做联系的中心，得以一同存在，如同轮子的轮辐，靠着轮轴做中心，得以联系在一起。我不知道保罗是怎么看见这个的。希望到了下一个世代，我们能跟保罗有交通。保罗他看见基督乃是万有的中心。联系的中心，一切都在它里面得以维系。你如果在一个太空学或是在物理学的课里面，你说基督是万有的中心，你的教授大概不会接受。但是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把这宇宙联系在一起，乃是基督。万有在它里面得以维系，得以联系。不仅如此，它不仅是宇宙的联系的中心，它也是我们里面联系的中心。你把基督从宇宙中拿出来，这宇宙就会分散。你若把基督从我们生活里拿开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为人生活也会崩溃。基督乃是一切，但是基督也是神的普及，用那轮子的图画，基督乃是那轮子的中心，也是那轮辐轮轴。轮子是神造的，不是人造的。这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，基督乃是一个轮子的中心，它是轮子的轮轴，也是那轮子的轮辐。所以一切都在于基督，也是基督在一切之内。基督是不是我们一切呢？他当然是。他真的是我们的一切。尼托森弟兄有一次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两个字对我很重要。你知道，你很多时候你读执事的话，你在一个祷告的灵里读，有时候你需要停一下。那时候我听到尼弟兄讲了这句话，说有两个字对他很重要，我就停下来了。我说是哪两个字会对尼弟兄很重要呢？是神的经纶吗？我不知道是什么，所以我就读了下一句话。尼弟兄说：“乃是完全的无助，彻底的无助。”意思就是，我们越跟主往前，我们就越发现自己完全的是无助。我们在他之外什么都没有，他是我们的一切，他是我们的安息，我们的 饮料，它是我们的空气，它是我们的日的阳光，它甚至是我们的娱乐，它甚至是我们的歌中之歌。它是我可以说它是我们的乐的这个剧戏剧，它是也是我们的住处。我们知道诗篇。90篇，诗篇的90篇一节，这是摩西写的诗篇。他说：“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所以主基督是我们的一切，他也是我们一切的需要，我们人生的一切的需要都是。”它作为我们属灵一切需要的一个图画。有一次我坐飞机，那个空服员问我，他说：“你的家在哪里？”我就暂停了，我说：“哎，对啊，我是住哪里呢？”当然我可以说德州，但是他问我了，说你家在哪里？我就跟他说：“跟你讲实话，我的家是在基督里。”你知道空服员说什么吗？空服员说：“赞美主。”他竟然是信徒。我猜他也没有忘记过这个故事。我们的家是基督，也在基督之里。他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要以基督作为我们的居所，乃是对神最高、最完满的经历。我们要对神有最高、最完满的经历，我们就可以有个很简单的祷告。我们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我要日日时时刻刻以你做我的居所，我要住在你里面，让你能居住，能够有住在我里面。”他是我们的住处，就是我们住在他里面，他住在我们里面，就是他以我们为他的住处。我还有2个小点，你看一下这个总题。这个总题呢，我之前有相当多的祷告，这个总题是加强。这个总题前面在英文里面第前一开始的字是金块和珠宝，中文纲要里面是最后几个字，金块和珠宝。这个金块和珠宝我是从哪里得来的？我是从箴言第1章第1节的注解一里面。好，回到总题，加强我们追求基督的生活，以完成神永远的经纶之金块和珠宝。我们想要持有基督做我们的金块和珠宝。基督是我们的金块。基督是我们的金块，这是在约伯记里面的一个注解写的。它也是我们的珠宝，加强我们追求他的生活，以完成神永远的经纶。所以这里有两，这个是为着我们平常周三晚上的执事聚会的准备的纲要，我们把2篇纲要合在一起，作为这第一个编，作为这个第一个纲要，是根据腓立比书，到时候我们的第二的这个纲要乃是从哥罗西书。我再说，在我呃，再者，我来到纲要之前，我们每一次来到圣经，我们要来到基督，我们不要把基督和圣经给分开了。我们知道主在约翰福音第5章的39至40节， 法利赛人常常想要陷害耶稣。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非常的敬佩。譬如说，在马太福音，主会对法利赛人，对那些。对那些假冒为善的人，跟他们说：“你们有祸了。”他有八重的，他说：“有祸，有祸，有祸。”我们要跟主祷说：“主啊，求你拯救我脱离一切的假冒为善。主啊，求你做我的实际，我要你做我的王，我的主，我的头，我的丈夫，我的一切。”回到了约翰福音第五章，主跟那些宗教徒，哦，对不起，我回到刚才的那个八重的灾祸，主说了五次，在那里有一些，也有一些律师。结果主跟法利赛人、跟撒都该人、跟那些假冒为善的人、跟那些律师都说：“你们有祸了。”主在那里，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是讲真理。他在那里不是为了交朋友，不是为了得着更多的影响力。他在那里是释放真理。回到约翰福音五章39至40节，那里主说：“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。为我作见证的，就是这经。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我们永远不应该。”把这个圣经和主分开。任何时候，我们任何时候来到圣经，我们要在一个祷告的灵、祷告的气氛里来。而且，我们每一次到圣经面前，我们都要跟主说：“主啊，我们是到你这里来得生命。”主也就会答应这样子的祷告。我非常喜欢腓立比书3章14节，那里保罗说：“向着标杆竭力追求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向上去得的奖赏。”在这里，竭力追求，这个竭力追求，在圣经里面。它有别的用处，别的用法。它在圣经里面也可以是做逼迫。所以呢，保罗他在得救之前，他逼迫主耶稣；但是他得救之后，他也在那里逼迫，他是积极的逼迫，在那里竭力追求。那我们如何竭力追求呢？我们要有一个目标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，目标是什么？我们今天去晚上聚会的目标是什么？我们需要跟主有交通，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跟主说话，跟主有对话。我们向着标杆竭力追求，这个标杆是什么？就是完满的享受基督，赢得基督。那里的注解说，我们的标杆，我们的目标就是完满的享受基督，赢得基督。 因此，在这场聚会里，我们的目标是有最完满的享受，对基，我们有最完满的赢得基督。你今天晚上来这里不是来听我说话，你是来听主说话。我们在这聚会里的目标就是要对基督有最完满的享受，有我们能够最完满的赢得基督。那奖赏是什么呢？奖赏就是对基督极点的享受，在千年国里对基督极点的享受。所以若我们日日以基督做我们的目标，我们也有那实际的灵引我们进入那实际里，带领我们进入那实际里，也有那样子的祷告，有以他作为我们的目标，我们就能够对他有更完满的享受，也赢得他。不仅如此，在千年国里，主也就会做我们的奖赏，对他有极点的享受。我也要再加一点，我们今天就能够预尝千年国的享受。你在这坐在这里，你就能够预尝，赢得基督的味道。我们昨天有一本书，如何作为同工、长老尽他们的职责，在那些信息里，是我们的弟兄提出，得着基督也可以被翻译为赢得基督，基督是我们的奖赏，在这聚会里，基督是我们的奖赏。你今晚想不想赢得基督呢？我盼望今晚我们每一位都能够赢得基督，对他有最完满的享受，赢得他做我们的奖赏。在创世纪的15章第1节，耶和华跟亚伯兰说：“我是你的盾牌，是你极大的赏赐。”我作为你的盾牌，我能够保守你离开那一切邪恶的，我也能够做你极大的赏赐。你看，这些是可以作为我们与主的对话的一些祷告。我们说，主啊，你要做我的盾牌，做我极大的赏赐。我们都需要主做我们的盾牌。有时候我在聚会里面，我看别人，我看这个坐在椅子上的一些弟兄姊妹，我看他们就知道，他们其实身在别处。虽然他们人坐在这里，但他们心在别处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只有今天，我们要顾到现在，现在我们就有基督，我们要赢得基督。我们有一本诗歌，中文378首，那里也有提到赢得基督作为我们的奖赏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的负担是，当我们来到圣经的时候，当我们来到执事的属灵书报时，我们不要把它当做报纸读，我们要来到主面前，要导读。导读不是一个道理的东西。陈泽群弟兄，以前我跟他在一起时，他会跟弟兄们交通说，要有个人的导读。当然，我们中间有团体的导读，团体导读。我们知道团体导读是可能会彼此重复一些话，但是我们要与主有个人的导读，意思就是我们祷告这本书里面的话，我们要 祷告这书，也就是这圣经里的话。圣经我们都知道，乃是全世界最畅销的、卖的最好的书。我回到刚才讲的，我求你。在你的个人生活里，要有个人的导读，把圣经里的话祷告回去，向主祷告回去，不要把圣经当成是报纸的一些报告，把这个当成是神活的话。譬如说，创世纪15章节，你可以跟主说啊，求你今天做我的盾牌。说啊，今晚求你做我的盾牌，帮我去抵挡那些分散的那些思想心思。说啊，今晚若我不得着你，我就没有奖赏。今晚我要能够得着奖赏。好，我来到这一篇的篇题，以基督做一切而得着他，好叫他得着我们。我们要以基督做一切。说，当然，我们有这个时代的意象。时代的意象是什么呢？我们现在教会历史已经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阶段了。带到的阶段呢，就是要以基督做一切，是到了带到了这个阶段，这个对我非常有意义。当然，这里说好叫他也能够得着我们，我们有一系列的信息叫做生命课程。在1984年，很多圣徒们得，很多人被，很多人得救。那个时候，李弟兄有了一个40天长老训练。我们在那训练，我们想要进入这个李弟兄的负担。那时候我在台北市的三会所，经过了30天，李弟兄要我去一会所，去想要我帮助生命课程。那时候我与陈实弟兄就配搭，那时候李弟兄已经写出了这个生命课程了。中文要翻成英文，最好的翻译的其实是一位姊妹，叫做弗利萨桑姊妹。那当然，陈实弟兄他的翻译比较呆，在那个时候的服饰上，他的翻译也有受到另外一位这个叫做弗利萨桑姊妹的成全。无论如何，有一天我们那时候在编辑这个一篇生命课程的课程的一个课程之一。在那一个课程里，李弟兄把在腓立比书里基督的各方面呈现出来。那个时候还没有列印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版，但是我已经先预尝到了。 那时候我原本要在台湾待40天，然后再飞回美国，因为那时候我刚有了第四个孩子，马上就要有第四个孩子了。那我的姊妹呢？那时候就想说，经过了40天，我应该会回国，但是我不能回去，因为那时候我要帮你弟兄做生命课程。所以诚实弟兄就跟我说，诚实弟兄就跟我说，哎，你需要去跟你弟兄说，你第四个孩子已经快要出生了。所以后来我就跟李弟兄，我的姊妹马上就要生第四个孩子了，所以李弟兄就把我和陈实弟兄带到月历上，然后说你跟我说，在这个月历上，那你在这月你这月历上，你跟我说，你姊妹什么时候会生的这个生产日是什么时候？那李弟兄就跟我们说，然后，哎，弟兄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们在这个日期，我们就能够完成。后来出了办公室之后，陈实弟兄就跟我说："哎，我们不可能在那个日期就做完这么多，做完这工作。"后来我就跟 Benson 弟兄讲这件事情，Benson 弟兄就跟我说："哎，你不用担心，主会照顾你的。"当然，圣经里是说要一无挂虑。这个一无挂虑在 WIST 的翻译版的里面，他翻译成你不要担心任何一件事，你不要担心任何一件事，连一件事你都不要担心，是 WIST 的译本。那个时候我就收到了我姊妹写的信，说："哎，请你快快回来。"是有弟兄姊妹跟我姊妹说 Ruth 啊，这个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也有许多的这个做也有许多的女人也是在留在国内，然后呢，在她们丈夫在外打仗的时候，在国内生小孩，你不用担心。但是我姊妹不愿意做那一种，不愿意做那一种妇人。但是 Benson 跟弟兄跟我说不用担心。后来我就把腓立比书的那一个生命课程，有一天我带到那一栋楼的最高的那一楼，然后在那里导读那一个课程，用那个课程里面的经节祷告。我以那些课程里面那些点、那些经节来与主对话。我说："主啊，你要做我的秘密。主啊，这里也说我要一无挂虑，要凡事。"那里也不是说凡事借着抱怨，而那说是借着感恩。在那里，我就借着祷告祈求。也带着感谢，将我要的告诉他。我们需要跟主聊一切的事，所有的事。 我们可以跟主说：“主啊，这件事情我应付不了，但你能够应付。我们能与主交通一切的，我们一切的事，所有的事。他是我们现今的基督。”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知道有各种医院、各种诊所。有一次我去美国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医院，叫做 Mayo Clinic，他们从上至到下全部都看了一遍。那在那里，他们什么事情都看得清楚，主能够看得更清楚。我们能够跟主聊一切的事。我回到刚才说的故事，所以后来我到了那栋楼最高一楼。当然。后来我们知道，这个李弟兄他被主接走，那于杰林弟兄也被主接走，Benson 弟兄也被主接走。当然，在他们离开之前，他们是我的雨伞。那时候雨来时，雨就淋在他们身上，他们是我的雨伞。但他们走了之后，雨现在会淋到我的身上了，我就成为雨伞了。后来我回到刚才那个故事。后来我下楼，我回到了我跟主交通完之后，这个我下楼回到了我的电脑上，然后我看到我有电邮。以前我说有，以前的雨都下在，都淋在那些弟兄们的身上，这些雨，这些电邮，现在就都现在都来到淋到我身上了。有时候我读打开这些电邮，我在那里摇头，我在那里摇头。有时候我姊妹就跟我说：“哎，你需要再回到楼上，再去祷告，再去跟主交通。”我那个时候不习惯把一切东西都交给主，都与主交通，都跟主真的是聊一切的事。我们是不是会跟主谈一切的事呢？你要学习与主谈一切的事，真的是一切的事，所有的事。在我们的一本书里。那里有一段话关于变化。李弟兄说，那些不知道这个秘诀的，就是可以与跟主谈一切的事的，不知道这个秘诀的，就会觉得活基督是一件困难的事。不知道这秘诀的，会觉得活基督是一件困难的事。其实，我们只需要操练与主一直有交通，一直谈， 一直有对话，这样自然而然的，我们就会活基督。我觉得这真是一个惊奇的，那时候真是一个让我惊奇的发现。我只需要操练与主交通一切的事，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活基督。李弟兄鼓励我们，活基督不是一件困难的事，我们只要与主不断的有交通，不断的有对话。我们就能够自然而然的活基督。任何事来到你身上，任何问题，任何的忧虑，甚至就算是喜讯，是，你也要跟着找。你可能买了新车，你说哦，我很喜欢我的新车。有外面有一些很漂亮的车子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坐 Uber，我和我姊妹坐在一个有一次，我坐在一个。坐在一个 Cadillac Escalade 的车子里面，我觉得那车子真好。你可能买了新车，你可能想买一个 Cadillac Escalade，买一部好车。你要问主，你说主啊，你想要我买什么样的车呢？你不要在那里自作主张。你可能买一个 Cadillac Escalade，你每一次来到会所，弟兄姊妹们都指指点点。我觉得主是不会带领人去买 Rolls-Royce 的车子的。我们需要一个可靠的车子，一个适当的价钱。我的重点是，我们要与主交通，要与主对话。主啊，你想要我有什么样的车子？主啊，你想要我怎么样的？有什么样的穿着？如果今天我要去在外面，去做建筑，我当然不可能穿这样子的，穿着西装。你说外面做工程，你不可能打着领带，穿着也要合适。但是我也看过这个。打工的弟兄姊妹们穿着非常的合适适当。主会跟我们说要什么样穿着，就连打领带，我们都需要问说：主啊，你觉得这领带可以吗？主用了我最年幼的儿子，来帮我，也用他来，最后，有因为他的关系，我才有了这一条领带。有一次，我跟我最年幼的儿子一起，去，他们在逛街，然后最年幼的儿子，他当然是有。他是有智障的，但是他看到了这条领带，他就跟他妈妈说：“哎，这是爸爸的领带。”所以后来我就买了这条领带回家。那或者是说，我们的头发、我们的剪发、我们的理发，有没有跟主有交通、有对话呢？ 李弟兄讲过，以前有一位姊妹，她头发的那个造型非常的特别。后来这位姊妹得救了之后，她的头发就慢慢的就开始越来越不一样。这就是变化，变化是我们里面开始变化，外面的形象也就会开始变。所以我的头发，我们也会问主说：“主啊，我该怎么样梳我的头发？”有一次，我和陈泽全弟兄在一起，我们在多买尼加。后来我们飞到迈阿密，后来在迈阿密的机场的时候，那里有一个员工问我说：“哎，先生，你是不是参议员？”我后来想一想，我跟他说，我不是参议员，但是我是基督的大使。结果想不到那个在那里服务的人员跟我说，那更好。所以我们的穿着、我们的头发什么都能够彰显并代表基督。我的四个孩子都是男生，我只有儿子，但是我现在最年幼的儿子，他准备要有女儿，我终于能够有孙女了。连我的狗都是男生，那个时候都是雄性。我回到了这个，刚才说的头发。我有四个男生，我能够跟你说，这个孩子长大了，到了差不多初中时期时，你就不需要跟他说他需要梳头发了。到了初中，他们就会开始自己就会梳发，而且他们梳发，他们用发胶，还会让头发变得非常的硬。那姊妹呢？姊妹是怎么样呢？姊妹呢？有时候我看到有一位姊妹会坐在另外一位姊妹的后面，在那里梳发，在梳坐在前面那一位姊妹的头发。但姊妹们需要照顾到头发，但是你不要花太久了，不要花太长的时间。你可能花头发的时间不需要那么长，可以花一点时间去读《生命读经》。我再给你讲另外一个故事。有一次，李弟兄问我说：“哎，弟兄，你梳头发，你要花多久？”我就有一点焦急了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我就在里面，我跟主说：“主啊，我大概是花多久来梳头发？”我说：“李弟兄，我其实不确定。”我说：“大概1分半吧，可能45秒吧。” 结果李弟兄就跟我说非常好，哎，弟兄，我说赞美主，我通过了他的考试了。大概45秒到1分钟，我梳头发大概1分钟就可以。但是姊妹，我知道那样子不够，那样子的时间不够。我知道姊妹们的头发会比较长。我相信很少有姊妹能够能说，哦，说我的头发，我只需要1分半，但是这个没问题，我知道姊妹们的头发比较长。有时候我问我姊妹说：“你在厕所里面，在洗手间里面吹头发吹了那么久，你在做什么？”我的意思是，我们的一切都该是在于基督。我们一切的事都要跟主过一遍。我们该怎么样的穿着，该有什么样头发，我们该买什么样的房子，不要把事情当成理所当然。不要把。好像把你的生活都变成像的是自动驾驶一样，要与主交通一切的事。回到我刚才说的，就是我在台湾议会、台北市议会所那个时候，后来我拿了那个腓立比书的生命课程上去祷告之后，我导读完之后，我真的就变成一无挂虑了，我一切的忧虑都不见了。我也就不再有挂虑，因为我享受了主，我也把我自己祷告进神里面。我朝着神移动。当你朝着神移动时，他就以神的平安来向，也朝着你前进。后来，我看到了李弟兄。李弟兄，他看到我，他就指着我，他跟我说：“你回家吧，哎，弟兄，你回家。”主就回答了，主就答应了我的祷告了。后来我还跟李弟兄说：“哦，李弟兄，我不一定啊，我不一定啊，我可以再多留久一点。”后来，Benson 就跟我说：“你赶快走吧。”后来。李弟兄把我、陈实弟兄和弗丽莎三姊妹叫到一个房间里，后来就跟弗丽莎姊妹还有陈实弟兄说：“哎，弟兄要回国了，他要回美国。他其实2周前他的心早就已经回去了。李弟兄他知道，他说的没错。”后来我确实也回到了美国。后来我们因为有了第四个孩子，我们就买了大一点的车子。若你与主交通一切，谈一切，聊一切，他就会做你的一切。来到第一大点，基督是神的心愿。 这里马太福音3章17节。马太福音三章这里是主耶稣他的受浸。这里我们知道父神他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为什么主需要受浸呢？那里有注解。主来到施浸者约翰面前，要受浸。当然，施浸者约翰不是美国的浸信会的门徒，这个完全当然是完全是不一样。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没有公会这种事情，教会就是基督。圣经十七节这里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我们当然知道，那时候约翰不想要给主耶稣施浸，他说：“我当受你的浸，你怎么反到我这里来？”结果主耶稣就说：“你暂且容许我吧，因为我们这个理当这样尽全班的义。”因为在那一个时候，主耶稣他必须要遵守神在那个时代的安排，要不然他就与神不对了。那时候神的安排就是要施浸，就是要受浸。再来，马太福音的12章18节，这里说：“看啊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拣选，我所爱，我魂所喜悦的。”父神是有魂的，你看这里的，他是以父神的角度来讲，他说：“我所拣选，我所爱，我魂所喜悦的。”我们有魂，因为父神他有魂，我们是在他的形象里造的，所以他的心思能够分次到我们的心思里，他的情感分次到我们的情感里。他的意志也能够成为我们的意志。好，我们再来到马太福音17章第5节，在变化山上。马太福音17章5节，在那里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，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”在这十七章这里。马可福音也有一样的故事，一样的描述。但是在马可福音9章那里写，说他们不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教会里，我们只想听他，我们。想要只见耶稣，我们要望断一句耶稣，在这里只见耶稣，在这里听他。第一终点，神的心愿乃是要宇宙间所有的人事物都彰显基督，当万有都在基督里归一。于一个元首之下，就有完全的平安与和谐。宇宙中的万有都要彰显基督。这些经节跟我们讲这里，比如说《哥罗西书》的1章15至19节，《哥罗西书》1章15节跟我们说，基督乃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，在神。眼里，他的眼光是永远的眼光。基督乃是一切受造之物的受生者，他是一个受造之物，因为他是人，但是他是受造之物的受生者。不仅如此， 那是他的成肉体。他是创造的中心，他在创造里，他有首位。不仅如此，在18节这里也说他是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，在约翰福音3章16节那里跟我们说，主耶稣他是神的独生。在约翰福音3章16节，当然我们知道在那里讲到说主耶稣他是神的独生子，但是呢，在复活里，他的人性被拔高到他的神性里，他的人性被拔高了，也进入了那是神圣的儿子名分里，他就不再不仅是神的独生子，他也是长子，意思就是他在旧造里他居首位，他在新造里他也居首位。所以基督他也有两个出生，一个出生是化成了肉体，另外一个出生另外一个。出生乃是他在复活里作为神的长子。好，以弗再来是以弗所书的1章10节，这里说是为这时期满足世界经纶，要将万有，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，或是在地上的，都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上。好，再来，我们来到以赛亚书的55章。以赛亚书的55章的第10节、第9节，那里说：“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”但是第10节怎么说？第10节说。就如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。弟兄姊妹们，你喜不喜欢雪？很多从纽约市或从匹兹堡搬走的人去佛罗里达州，是因为他们不喜欢雪。但是我很喜欢雪。我搬到加州时，看到加州的气象预报，每天都是晴天。然后在南加州下雨时就成为了头条新闻。南加州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当然很美。但是回到这些金钱。主说他的话就如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。神的话如雨如雪。你如果问农夫，特别是在堪萨斯州的农夫，他们会跟你说，雨能够帮助地发芽结实。雪呢？雪能够做什么事？雪能够在冬天时杀菌，杀死地里的细菌。当你导读主的话时，主的话会如雪一样降在你身上，在那里滋润你，在那里杀菌。我们 确实是需要彼此的滋润，彼此所谓的浇水。我们如何的彼此滋润、彼此的浇水呢？要以主的话来彼此的滋润、彼此的浇水。我们常常都有需要为主说话的时候，当我们都需要跟说主啊，当我说话时，请你借着我说话。你也能够借着我来滋润弟兄姊妹们。那你有没有跟主祷告过，说啊，求你如雪一样从天而降呢？有时候你需要雪，你需要雪来杀死你里面的细菌，使你能够成为一个健康、有活力的基督徒。哦，你可以读那些经节里面的注解。第二终点，我们存活，为什么我们存活呢？我们存活是为着彰显基督。我们传福音是为什么呢？我们传福音是为着彰显基督。我们的工作是为着什么？我们的工作是为着彰显基督。教会是为着什么呢？教会也是为着彰显基督。基督的彰显是什么呢？你能够用一个字说出来。基督的彰显就是荣耀，你爱不爱荣耀这个东西，这个字？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，在启示录里那里说，新耶路撒冷有神的荣耀在那里。在新耶路撒冷里面，我们的灵魂体都将有神的荣耀在里面，我们就在那里彰显基督。教会呢，是为了彰显基督。好，以赛亚书的43章，43章的第7节说，我们是为着神自己的荣耀所创造、所塑造，更是他所造作的，都是为着神的荣耀。我们创造、被塑造、被造作，都是为着他的荣耀，不是为了彰显我们自己，乃是为了彰显他。在约翰福音第17章那里，我们知道主为着信徒们祷告，在那里有一的三方面。第一个一的第一方面是在父的名里，第二是在父圣言的圣别里成为一。我们不仅被那话分别，我们甚至能够被那个话浸透。什么东西能够让世界从我们里面被除去呢？就是话，就是话，神的话。我们借着话来彰显神。那在一的第三方面，那也是在神圣的荣耀里成为一。你若看那边的注解，注解那里有一句话说。就是有一句话，他在那里说：“当我们达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，我们的己就完全的得着否认。”我跟你们讲过，以前在纽约这里有飓风。那一次我在 Ricky 弟兄家有飓风时，我在 Ricky 弟兄家，每一天晚上都有弟兄姊妹们来。有一天晚上，那非常暗，也没有电，我们就靠着蜡烛来在那里点灯。 那天晚上，Aaron 弟兄，是我的飓风弟兄。那天晚上我们在 Ricky 弟兄家。我们在那里不彰显自己，我们在那里彰显基督。若我们彰显自己，那就是分裂。弟兄姊妹们，任何时候我们与弟兄姊妹在一起，任何时候我们来在一起，我们都要向主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救我，使我不彰显自己。我要凭着那灵来否认己，来拒绝己，在灵里接触你，在这里只彰显你。什么时候神的荣耀在那里，什么时候在那里就没有分裂。第三终点，基督是宇宙中每一正面事物的实际。这里我有哥罗西书2章16至17节。保罗在那里说，所以不拘在饮食上，或在节期、月朔或安息日方面，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。这些原是要来之事的影儿，那实体却属于基督。当保罗说那实体却属于基督时，他就是在讲，有一个东西，每一个东西它都有一个影儿，有影儿也有实体，在饮食、节期、月朔、安息日方面都有影儿也有实体。这些节期、饮食、月朔、安息日，它们都是实体的影儿而已。我们的实体乃是对基督。乃是要基督做我们的饮食，基督是我们的安息日，他是我们安息日的安息，他是我们的节期。主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都要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必赐给你们安息。安息是什么？安息就是完美的平安。与完满的满足，主，我们来到主面前，主就能够给我们完美的平安与完满的满足。你也知道，有时候你去度假的时候，你应该在那里休息，可是你却从度假，你回从度假回来时，你却觉得你需要再去度假，从那个度假里面再度假。我很高兴，有时候我的姊妹能够使我平衡，能够调整我。她说，她有一次跟我说：“哎，你从来不休息，你从来不安息。”有一次，她跟我说：“你不准再看电邮了，我不让你看一封电邮，我都不让你看。”感谢主让我的姊妹说那一句话。因为我姊妹那样子说，后来我就必须被迫要安息。只有基督能在魂里给我赐我们安息，他才是我们完美的平安、完满的满足。Joshua，你有没有过这样子，从来没有看过，从来不看电影呢？我不敢相信这一个时代的青年人，可能我跟另外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，结果我们两个却在那里以传讯息，在那里传简讯讲话。我可以直接跟他面对面讲话，我们却用电话在那里传讯息。我们中间的青少年常常是感，我感觉他们活在另外一个宇宙里面。有一次我，有一次我也听说有些青少年他们 整天就坐在地下室里面打电动。当然，有时候打电动可能没有问题，但是你如果一天花，你有一天花，你花16个小时在那边打电动，那样子可能有问题。我们可以跟主祷告主啊，我要有一天，我能够与你做安息，我一个电邮都不看。我就读你的话，我读你指示的话。哦，所以回到纲要，回到哥罗西书2章这里。主是我们的饮食，基督是我们的节期，我们的月朔。我们的安息日，它是我们日日周周、月月、一年复一年的享受。弟兄姊妹，你爱不爱圣经？你爱不爱我们的执事？为什么我们爱执事呢？你只是把圣经打开，只是揭开圣经里的真理，把圣经里内在意义的。内在意义向我们揭开，向我们启示。我一开始接触弟兄姊妹们时，我就想他们，我觉得奇怪，这些弟兄姊妹们是怎么样看见这么多真理？后来我发现，他们都是从这执事里的话来得着这些丰富。我从来没有看见，除了，我从来没有看见，原来灵有我们的灵，也有那灵。有一次，弟兄姊妹们跟我说，与主联合的便与主成为一灵，跟我解释那一灵里面，跟我解释260。我想这些弟兄姊妹们是从哪里来得着这些真理？后来我发现，原来都在书房里。所以，我们读这些书报时，就能够被带进圣经的内在意义里。好，第三重点的第一小点，整个宇宙乃是神所画的一幅大图画，是说到基督，描写基督，为着彰显基督。在哥罗西书1章15节，那里说，万有都是在他里面造的，是在他里面造的。万有也是借着他，并为着他造的，在他里面，就是在基督所示的能力里被造的，借着他，就是指基督，他是万有被创造的凭借。那为着他呢，就是指基督是一切受造之物的归结，万有的被造乃是归于他，也是为着他。若是你不享受主，所有的事、人、事物都会成为你的搅扰，都会搅扰你。可能有人跟你说："哎，今天这一天真不错。"你不享受主，你就会说可以更好。可能外面的鸟鸣很美，结果你却在那里想这些鸟真吵。你不享受主，什么事情都能够搅扰你。 我们知道，在神的创造里，有些东西实在是非常的美妙。创造真的能够启示神。我们知道，在罗马书1章20节那里说，神啊，看不见永远的大能和神性的特征是神所洞见的，乃是借着受造之物给人晓得的，叫人无法推诿。创造乃是在说话。所以我们也知道诗篇的第19篇，在那里说，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就知道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也传扬他手的作为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，无言无语，也无音可听。虽然我们听不见，虽然那里无言无语，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创造向我们日日的在那里说话。在哈该书，在哈该书的第2章。第7节，那里说他是万国所羡慕的。这个可以用很多种来应用。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去山上？纽泽西有没有山？有。很多人喜欢爬山，因为他们，当然，真的山乃是基督，他们不知道山述说基督。你看到山里的溪水，连那个溪水都在那里述说基督，但那些爬山的人，他们都不知道。他们在那里羡慕那些东西，但是却不知道，其实他们所羡慕的是基督。我非常爱神的创造。当我得救时，有一次我去公园，公园里有好多鸽子，那些鸽子搞让那个搞得那个公园一团乱，又脏又乱。那个时候我想信主到个地步。虽然鸽子让公园变得脏得不得了，我却在那里说：“主啊，为着鸽子，这些鸽子，我真是爱你，我感谢你。我享受主时，连我的老板，我都喜欢他，没有任何人喜欢我的老板。但是我享受主的时候，连我都会喜欢他。”在得救前，在基督之前，我是不感恩的，不感谢的。但是我得救之后，我就成为了一个常常带着感谢并感恩的人。你是不是也带着感谢呢？你今天有没有为着一件事情感谢主呢？你今天有没有感谢主？你有没有每天为着你的妻子感谢主呢？弟兄们，我不知道我的姊妹是怎么受得了，承受得了我。我每天都为着我的姊妹感谢主，除了神与我的姊妹以外， 没有任何人能够承受得了我。最近在电视上我看到了一个关于山羊的节目，是一种野山羊。这些野山羊，他们这些野山羊呢，他们住在这个欧洲的州的这个阿尔卑斯山的山脉上。这些山羊呢，它们能够在这个山崖上从上到下直接这样子跑下去，那个几乎是90度的坠崖，但是那个野山羊能够这样子跑下去，它也能够从不仅跑下去，它还能够爬上去。当我看见那些野山羊能那样子做时，我就跟我姊妹说："我跟我姊妹说，在我得救之前，你应该给我看这些野山羊的这些视频。你如果当时给我看了这些视频，我就会得救了。因为神的创造实在是太奇妙、太美妙，宇宙是非常的美的，基督乃是真正的美丽。"基督让人钦佩，连海洋都让人钦佩。宇宙真的是神所画的一幅大图画。第二小点，我们每日吃喝基督，每周在它里面有完成和安息，每月在它里面经历新的开始，并且终年经历它做我们的喜乐和享受。第四终点，我们必须有内里的看见和领悟，神不要别的，只要基督自己。神在他恢复中的目标是要恢复基督做我们的一切，这是神的目标，要恢复基督做我们的一切。在我的读书室里面，我有挂着一个相框，里面有一句话，那里说神的心愿就是要得做一个完全并纯粹是为着基督的恢复。这里的第一小点。提到基督是我们每日的需要。他说："基督进到我们里面，不仅要做我们的生命，也要做我们的一切。他是我们生命的气、生命的水、生命的粮、生命的光和生命的住处。当然，他是我们生命的气。"我们中间有一首诗歌，就是我们在这里呼吸，我们吸入基督，呼出我们的自己。这是 A.B. Simpson 弟兄写的诗歌。这首诗歌是中文大本的210首，中文大本210首。这里说，副歌说："我是呼出我的愁苦，呼出我罪污，我是吸入，一直吸入你所有的丰富。我们可以到主面前来呼出我们的愁苦，呼出我们的罪污，然后吸入他自己。我们来到聚会，就是在这里。"
就是在这里呼出，在这里吸入。我们在聚会里面，我们吸入基督，也呼出基督，这是我们的基督徒生活。我们也当然也要吸入神，我们在聚会里，我们要吸入神，然后我们在。
呼出神进别人里面。好，这里说它是我们生命的气、生命的水、生命的粮、生命的光和生命的住处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是不是需要这些东西呢？你需要气呀、啊，你能够憋气，能够憋气一辈子吗？当然不可能。你需要呼吸，你需要气。
你可能觉得这个这么基本的东西，你为什么需要跟我讲？因为在属灵上，我们也一样。我们如果不呼吸，你不呼求主名，你很快的你就会窒息。
它也是我们生命的水，你需要水吗？你也需要水，它是我们生命的水。
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，我们知道，在那里，主跟撒玛利亚的妇人在讲话。我们知道主跟那撒玛利亚妇人说：“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，请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火，早给了你活水。”后来主就跟他说：“人喝他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因为他所赐的水要在我里面成为泉源，只涌入永远的生命，就是涌入新耶路撒冷里。”我再回到刚才的第十节，主跟撒玛利亚夫人说：“你若知道神的恩赐，你知不知道神的恩赐呢？神的恩赐就是基督自己。火水也是神的恩赐。主说，也跟他说，而且你如果知道，请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。”他不仅是活水，他也是那赐活水的人。要得活水的第一步就是要求他。主说：“你若知道神的恩赐，你若知道对你说请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”所以。我们要得活水，秘诀就是要求他。所以，弟兄们，我要你们弟兄们每天都祷告，主啊，我在这里求你，求你给我活水，就是要求他，这是喝活水的路。
你如果看这些经节，生命的气、生命的水、生命的粮、生命的光、生命的住处，你看这些经节，我们再来到约翰福音14章23节，这里说：“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话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同他安排住处。这一个住处乃是一个相互的。”互相的住处，你的心只需要转向他，你操练你的灵，你说主啊，我还是爱你的。你要培养这样子的习惯，就是说主耶稣，我爱你，培养这样子的习惯。主，我还是爱你。你早上一起来，你看镜子的时候，你一定。你觉得很满足吗？
你当然不是这样子。我们从早上起来时，常常都是心情不是最好，我们都可以跟主说：“主啊，我们还是爱你。”你不可能说：“主啊，我爱你。”而没有一个笑脸在脸上，没有一个微笑在脸上，所以说：“主啊，我爱你。”主耶稣，我爱你。当你说主耶稣我爱你时，主就会在你里面给你一种感觉，他跟你说我也爱你。好，我就在这里停下来。我们跟周围的人有一些祷告，阿门。